Hello，大家早上好，好，很好，非常好。哦耶！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最重要的时间就是早上，只要把早上做好，每一天连续365天，你一定会有产生一个结果。来，现在话不多说，现在我们有一个稻香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晨会。Sharon，请。
全部看心碎，曾经一起走着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家乡味的汤包，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像是过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阳光照满天地泡泡，想见的人要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像是狗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伴着你逃跑，想见的人要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Hello， 哇，每一天早晨唱了一个稻香之后，真的是总精神满满的。接下来就可以接受更多更多的资讯，更多更多的资料。所以来，让我们以一个读书会来开始今天的晨会。好，今天我们读到第八章，资产的重要性。第八章，资产的重要性。许多人都没有认识到网络营销的价值，这不足为奇，因为许多这个行业内的人也没有完全理解他们手中这笔财富的价值。当人们听关于网络营销的演讲时，他们最常问到的问题是，如果我加入的话，我每个月能挣多少钱？人们这样问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经常会在网络营销推广会上听到推广人讲自己在这行业每个月能挣多少钱。其实人们之所以会这样问，是因为他们还在用一象限或 S 象限的思维方法思考问题。他们只是在试图寻找新的收入来源，来补充或替代之前来自一象限或 S 象限的收入。但网络营销的真正价值并非如此。拿工资是一种极为线性的过程，有其局限性。你工作一个小时就可以拿一个小时的工资，工作两个小时就可以拿两个小时的工资，一切都由你的工作时间来决定。这意味着你一刻也不能停下来。正如我前面说到的，这就是一个陷阱。许多人凭着直觉发现了这个陷阱，但他们找到的摆脱这个陷阱的方法就是拿更多的工资，而这只能让他们在这个陷阱里越陷越深。在 B 象限和 I 象限里，自己挣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你所拥有的资产去为你挣钱。房子的真相。许多被人们认为是资产的东西，实际上并非资产，而是负债。决定一件东西的资产还是负债，就看他能不能给你切实带来资金收入，而不是看他具有的抽象价值。换句话说，资产就是能让钱跑进你口袋里的东西，而负债就是让你的口袋里的钱往外跑的东西。一件东西要么帮你赚钱，要么就帮你花钱。如果这件东西不能帮你赚钱，那它多半是就是个负债。多年来，人们都把自己的房产当作自动取款机用，他们用房产作为抵押来贷款，从而偿还信用卡、度假、买多功能越野跑车，或是做其他事情。也许你也这么做过， 如果你这样，那你肯定是把自己的房产也看成一项资产，但它本质上不过是一张有屋顶的车和车库的信用卡而已。让我再为你解释一下什么是资产。对于这个概念，许多人都很迷惑，有的人甚至完全把它理解错了。他们的字典上查到的关于资产的解释是具有一定价值的东西，这样说倒也没错，但问题是价值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词。我问你，你的房子的价值是多少？在你问答之前，让我把这个问题换成一个方式提问。你的房子每个月能为你带来多少的收益？你的回答很可能是一分也没有。我每个月在房屋的维修护理方面还可以投下不少钱呢。没错，因为你在房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产，它只是你的负债。你也许会说，慢着，我的房子可是值几十万美元的。真的吗？它什么时候才能给你带来几十万美元？从理论上说，只是在未来某一个时间点，也就是你卖掉它的时候。但卖了它，你住哪了？你会好不容易走完这个了卖房的程序，再去买一套房子吗？如果不卖掉的话，房子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所谓真正的价值，就是可以随时用来消费或是投资的资产。不难发现，你的房子根本无法帮你做到这一点，所以它并不是资产。它只是个烧钱的玩意儿。如何区分资产与负债？让我们忘记资产在字典上的定义，来考察一下资产在现实中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可以这么说，资产就是可以为你工作的东西，有了它，你不用一辈子辛勤劳去做下去。我的穷爸爸常常对我说好好工作，而我的富爸爸常常对我说建立资产。生活在 B 象限最大的优势就是，当你创办自己的企业时，你同时也在建立属于自己的资产。我创办富爸爸公司，在全世界都有办公室，不管我是在工作、睡觉还是打高尔夫球，资产都在不停地涌向我的财富，这就是被动收入，或者只叫做剩余收入。我们不用为了一份工作而拼命，不只是拼命地建立自己的资产，因为我是按照富人的方法思考问题的，而不是按照雇员的思维方式。创办企业就是建立资产的一种方法。当你建立自己的网络营销时，你不但能学到重要的生活技能，还能为自己建立真正的资产。通过一份工作，你得到的仅仅是工资，但是通过网络营销，你不仅建立属于自己的资产，而且这个资产会自动为你带来收入。我只把钱投资在能给我带来收益的东西上，如果这个东西能帮我赚钱，那它就是资产，否则它就只是负债。我有两辆保时捷，它们都是我的负债，因为我把它打理得干干净净，但它并没有帮我赚钱，它们在花我的钱。他们在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对于能够理解这一点的人来说，最好的资产就是企业，其次的就是房产。但即便房产，你也要将现金流和资产增值区分开，大多数人都将两者混为一谈。 所以他们在投资的时候往往只追求资产增值，他们会说我的房产增值了。这时他们所指的只是资产增值，他们并没有得到现金流。拥有房产的最后目的是把它当作一项资产，而不是卖房赚差价。如果你买了一处价值10万美元的房产，然后以2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那么这处房产对你而言就不是资产，你只是获了10万元的资产收益，是吧？资产增值而已。你只有失去了这项资产，才能得到这笔钱，就像卖掉奶牛来换钱一样。我倒更喜欢留着这头奶牛卖牛奶来赚钱。工作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不是资产，你即不能在 eBay 上卖掉你的工作，也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出租出去，你的工作也不能给你带来利息。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把自己大半辈子的生命投入在工作上？说得更准确些，你为什么要为他的人的资产增值而卖命？有一点我非常确定，当你工作时，你是在建立资产，只不过是建立别人的资产。我们一直被灌输这样的一种理念，好工作是无价的，但其实它什么价值都没有，简直是一文不值。而且同样可悲的是，你的工资越高，你的个人所得税率也越高，要比其他的形式的收入税率高很多。你已经中了别人的圈套，但许多人为了得到一象限所谓的安全与保障而情愿中招。网络营销并不只是卖产品或赚钱，人们对网络营销最大的误解就是它只是一个卖东西的行业，你卖多少的产品就赚多少的钱。按照这种逻辑，如果你没有卖出产品，你也没有收入。销售也是一种工作，如果你在百货商店里当销售员，你属于一象限。如果你有自己的小公司，不管是卖保险、卖房产还是卖珠宝，你就属于 S 象限。不管怎样，你拥有的都是一份工作，你的工作就是销售产品和服务。这样的工作是无法让你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并获得财务自由的。你所需要的不是一份工作，而是另一个地址，一个在 B 象限的地址。约翰，罗伯特，你说的没错，人们总以为要把这个行业内获得成功就是要卖很多产品，但网络营销的关键并不在于你可以推销出多少特定的产品或服务，因为你不管你是多么善于销售，说实话，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的话，你肯定也认为自己不善于做销售，你能赚到的钱都是非常有限的。毕竟一天只有24小时，不是吗？网络营销最重要的不是卖产品，而是建立网络，而这个网络是由同一种产品或服务的网络营销员组成的团队。所以网络营销的目的并不是让你或其他某个人卖的东西产品，而是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可为成为这一产品和服务的忠实消费者，并通过他们的把这一产品或服务推销给其他人，并让越来越多人加入这个行业链中。你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团队？很简单，一旦你建立了这样一个团队，你就获得了可以带来收入的资产。 这种收入就是被动收入。在第十三章中，我会邀约约翰进一步解释为什么网络营销不是简单的推销，而是成为一名销售员。我希望你能努力的去理解，因为这才是网络营销最关键的地方。大多数人都没人理解这一点。至于现在，我只需要你们知道，网络营销不是推销产品，而是建立资产。其实，通过网络营销能够同时建立起八种资产。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逐个分析这八种资产。好，我们的读书会就到这里。来，接下来让我们邀请我们团队里最重要的人物，他是有三大认证的专业健康顾问、领袖高峰会培训讲师、亚太区增长合格者、领袖高峰会合格者、一箭六雕传奇人物、最高增长率第一名、收入最高直销商第六强、亚太年会受邀分享嘉宾、四年内栽培一位钻石董事、两位翡翠董事、六位红宝石董事、30位以上的黄金董事，还有100位以上的银董事，他就是我们最亲爱的石杰老师，我们欢迎。
Hello， 我亲爱的友善啊家人们，我们的重点栽培的精英伙伴们，未来的钻石领导百万富翁们，大家早上好。好，很好，
非常好。
Oh yes！ 哇哦，又是一个很充满兴奋的早餐，对不对？我觉得最兴奋的就是我们都很期待晨会，因为呢，晨会呢这个环节哈，让我们可以呢，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的同时呢，我们可以去看，就是来自于这个第三方的认证，这些经济学家 ，OK， 这些都很厉害的人，他们呢在书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些秘密。那我觉得说，这一本书很棒。今天我们读到的第八章《资产的重要性》，刚刚呢在嘉森他在介绍我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他。刚才在念我的那一个就是简介嘛，在他念我的简介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说，好像又有一些东西需要更新了。就比如说，刚才他讲超过30位的黄金董事，然后我心想，这几一两个月来已经就是有很多的旗下有黄金董事完成，这样子的话，我就在想说，原来就是好像都已经要40多位了，我就觉得说，你看到没有？其实这个就是资产，当你的资产 ，OK， 当你的团队，当你的这整个企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呢，它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后面呢，不是你讲说，我够了，我不要再。我的整个的企业不要再壮大了，不是你不想要让它壮大，它就不会再壮大下去，而是你旗下的伙伴们呢，当每一个人看懂这个事业的时候，其实只要你付出前面可能3到5年的努力，你会发现到后面它是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有Sana 呢，就是呢后面呢可以呢一直不断的给你被动收入还有剩余收入的资产我就看到了这一点也在今天的这个资产的重要性当中看到，让我更加的觉得说，当初因为看了这一个富爸爸的这一本书呢，让我领悟到呢当中的这一些重点，所以我觉得很重要这个读书会也希望可以大家呢在这个重点栽培的小组里面的伙伴们，如果呢你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小组呢，也务必要把这一个读书会呢给复制下去，因为呢这样才是真正的可以让到我们旗下的伙伴们看懂有Sana这个事业的好不好？那今天呢我给大家的时间呢会比较短一点，因为其实我等一下呢大概9点半 OK 我就要参加就是公司的会议今天因为有一个就是25强的公司的这一个就是让25强去参加的一个跟公司的 高层去开会的一个项目，然后其实是十点开始的，但是刚刚有收到那个就是信息讲说要我们提早半个小时进去彩排，因为我们需要跟就是高层交流这样子，所以就变成要提早一些，好吗？所以今天会比较早结束的哈，然后没有关系，因为我刚刚在读这一个，我们在读这个书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呢都有很多的理解，跟学习到一些东西，对不对？这也是我们常常在分享有Sana事业的时候，我们一直发现到的问题啊。你看哦，在这个资产的重要性第八章的开始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他就说到了，对吗？就是在58页的时候，他就说，哎，许多人都没有认识到网络营销的价值哦，这不足为奇，因为许多这个行业内的人也没有完全理解他们手中这笔财富的价值哦。我很喜欢这一句，第一句已经开了我的头脑，为什么？因为我会发现到很多人都不知道网络营销的价值，就是我们跟他讲直销，很多人都避而远之，然后很多人都对直销没有任何的了解。那其实我觉得在市场上我们会遇到几种人，一种是非常排斥直销的人，那种人就是他真的有被伤害过吗？还是什么？可能一部分是之前有过参加了不好的团队或不好的人，或者加入不好的公司，然后有着不好的一些经验，然后盲目的排斥你会有这样子的一群人。第二群人可能就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排斥，他就是盲目的排斥而已，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可能听过很多人讲说这一个行业的不美好哦，就好像相等于如果你是一个女孩，刚长大的女孩，然后你的家庭教育还有你身边的教育一直告诉你说，哎，我跟你说不要交男朋友，男人都会伤害人这样子，然后一直给你灌输这一种不好的这一个概念，但是其实基本上你有没有被伤害过，你是没有的啊，也是有可能哦。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盲目排斥，然后有一群人就是觉得说啊，做直销我不要哎，因为他们觉得什么，他们觉得做直销就是去卖产品，他说我不会卖产品的，很多人是不是每次讲这一句话。那今天在第八章里面呢，我们就已经学习到 OK 这一些问题哦，原来呢都一直的不断的发生。你看哦，我们去跟朋友分享的时候，为什么要做列名单分析名单的动作我告诉你哦，其实呢在我每次帮伙伴去见人的时候，我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呢我见我的伙伴列十个名单，有九个他都会吓我，就我分析名单的时候伙伴都会吓我。怎么吓我呢？他就会跟我讲，老师这个人很难的啦，但是我还是写下去了，因为这个人哦很排斥的，老师这个人哦他怎样怎样，就是讲很多，然后就是告诉我100万个不可能，这个人不可能进来这样子。但是呢身为老师的我们哦，我们就要非常的稳，然后要非常的不可以被我们下面的人带走。为什么？因为呢新朋友呢他们呢自己都还没有搞懂有Sana这一个财富，自己都没有搞懂到底这个行业有多好，可能他们听每一次在听的时候觉得很好，但是你叫他形容他形容不出来，但是呢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这个行业可以去到的程度，还有可以帮人，真的可以帮人吗啊。那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认同有Sana事业，如果我们是非常的认同这个制度的话，我相信呢没有一个人哦他呢是对这个行业不敢去分享的。因为当你足够相信这个行业的时候，你自己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今天我的这个身边的朋友在打工，或者是他在做一些小生意，你会很清楚的知道其实他的生意不可能会比这个有Sana的生意更好。所以为什么每一次我的伙伴在带我出去跟顾客就是聊有Sana的时候，我已经破了很多的记录，就是很多人都告诉我，老师这个人不可能加入的，或者很难加入的，这个人很排斥的。但是我一次一次的去谈小课，我觉得创造出了很多的成就感跟满足感。为什么？我可以让很多排斥的人或者是抗拒的人接受有Sana。那很多人就会讲说，老师你是怎样具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我觉得你要先搞懂你自己，就是先就是好像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多读就富爸爸的书，还有就参加所有的活动跟课程。当你自己足够了解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去跟身边的朋友去分享有Sana。因为这本书刚刚呢 在第八章呢，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哦，在网络营销当中，真正的价值呢，并不是像以往的很多人的想法。很多人刚刚加入，我相信你的新伙伴加入的话，他们都会问，或者是 before 加入都会问，如果我加入，我每个月可以赚多少钱，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这样子问呢？原因就是因为呢，他在这个营销会上面，或者是他只知道老师赚的是这个钱，所以他就觉得我可以赚多少钱。那如果你一进来这个，你一转了象限来到了USANA，你就一直问 OK 我每个月可以赚多少钱，其实这个是一象限还有 S 象限的思维方式，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要引导对方，其实你是来这里建立资产，而不是一直来这里拿工资。那你既然不是来拿工资，我也答不上你可以赚多少钱。这个就是看你自己怎么样去配合，还有你建立资产的速度，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给我们身边打工的朋友知道呢，打工不是不好，但是一辈子都在打工，我相信就没有人很喜欢的啦，对不对？ OK， 拿工资是一种极为线性的过程哦。他说什么叫线性的过程，就是有局限性，有 limit， OK， 有封顶。拿工资的这个工作呢，就是你工作一个小时你就拿一个小时的工资，两个小时你就拿两个小时的工资。在这个书当中的第八章可以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陷阱哦。你有不小心的掉进了陷阱里面吗？可能你已经从陷阱里被你的上线老师救赎了出来，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你身边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还在这个陷阱当中，他们不知道这个是陷阱。我每次很喜欢讲这一句话哦，就是你今天去跟你的朋友分享他拒绝你或排斥你，你要当作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他拒绝你跟排斥你没有关系，代表他还不了解，他还不了解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你要因为他的拒绝而感到伤心？如果你对自己的行业够相信的话，其实他拒绝你，你也不会听得懂拒绝，你还会试图的很想要让这个人听懂，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这一个人他是抱着一种他对直销看好，他对USANA看好的一个心情的话，其实他不会在灯火阑珊处等着你去找他。那这么多人在做USANA，如果他认同USANA事业的模式，他一定自己去找人加入的，对吗？他不会等你这个好朋友来告诉他。但是这个人之所以到现在还在打工，还在做小生意，就代表他不了解直销，他不懂USANA，他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比自己手上更好的一个生意，可以建立资产的生意。所以他当他不懂的情况之下，你去找他，他排斥或他抗拒或他劝你不要做，哎，这些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为什么你会因为他的拒绝？难道你觉得说他一定要照着你想要发生的，就是你跟他分享之后他就一定要加入吗？那其实呢，我觉得各位呢一定要把自己的基本功练好，就是在USANA事业当中呢，尽量的让自己呢赶紧的就是学老师们讲课的功力，然后呢珍惜每一堂的课程。为什么你要学习？因为学习是成功的基础，你有了基础你才会有底气。就算是说今天USANA是你的一个副业都好，你一定要知道的就是，现在我在拿工资的行业是没有办法让我未来拥有一个被动式资产。那如果是没有可能的话，我知道伴我一生的将会是USANA事业。那既然这个行业要伴你一生，你不是来这里赚快钱，你是来这里赚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了，对吗？那就是代表说我们呢一定要什么呢？每会必到了。为什么？因为你有学习你才会讲话有底气，因为你讲话有底气你才有办法去说服你身边所有的人。 OK， 当你自己搞懂了自己，你只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去搞懂身边的人。所以我们一来USANA的时候，一开始先不要急于说我可以赚到多少钱，而是先让自己搞懂自己，这个就是很重要。那一般来讲呢，很多人呢对房子的真相呢都不了解，所以呢他们呢都会觉得是什么如果我买房子，我买了一间很贵很贵的房子，哇，我就是很有钱的人。为什么？因为我有了这一个资产。比方说你买了一个2 million的房子来住，但是呢你却倾尽你所有的这一个就是积蓄放进这个行业当中， 放进这个房子当中，你就觉得说你拥有了一个2 million 的资产哦。在这里呢，他就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相。不好意思，如果这个是你住的地方，其实它不是你的资产，它是你的负债。为什么？因为资产就是能让钱跑进你口袋里的东西，而负债就是能让你口袋里往前钱往外跑的东西。那一件东西要么帮你赚钱，要么就帮你花钱哦。所以很多现在很多线上的男士们就笑了，对吗？你的太太是你的负债吗？因为他不是帮你赚钱，就是帮你花钱。所以线上的女士们，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呢你自己老是帮你老公花钱，那你就要注意一下，赶快让自己变成一个资产，不然你会很危险，好吗？ OK， 男女一样、哦、不管是怎么样，我们都要成为对方的资产， OK， 不要成为对方的负债，好不好？不要成为一个只会花钱不会赚钱的一个负债，好不好？ OK，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哎，还挺有趣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有一个认知上的改变，就是你一定要清楚这个东西。大部分来说的话，其实我看到最多的就是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们，很多都是花尽了很多的时间，就是用尽一生的时间在新加坡工作，然后呢把所有的钱其实回来就是梦想就是买一个很好的房子给家里人住，然后呢就觉得说哎，我很厉害啊，我买了一间很贵的房子还是怎么样。可是你会发现到他是倾尽了自己所有的积蓄。那其实如果用的方法是这样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到等于说你就是被一间房子绑定了，同时间其实这个房子还是你的负债，它不能够为你带来更多的收益，除非你们全家人都搬离这间房子，然后把这间房子卖掉，这个钱可能才是你的，好吧？那所以呢，我觉得说这个呢，资产跟负债呢，是大家一定要非常的了解的一个地方。那如果你还不是很了解的话，其实你们也可以在私信我去。我们去讨论关于这一个地方的一些细节，好不好？所以呢，什么叫做资产？他说在字典上呢，被翻译成一个具有一定价值的东西，就是一个资产。OK， 那价值是一个很难琢磨的词嘛，对不对？你的房子是价值多少？如果你用这个数目来算的话，它是不对的，对吗？因为这本书当中，它已经告诉我们在第八章，它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什么，你的房子有没有让每个月有钱跑进你口袋，还是你的钱从你的口袋里跑了出去？ OK， 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做有沙那亚？在这里它就讲到了60页的时候，如何区分资产还有负债。资产就是可以为你工作的东西，有了它，你一辈子都不需要辛勤的劳作下去。所以呢，以前他的穷爸爸都告诉他，哎，好好的去打工。富爸爸就告诉他，哎，建立资产。什么是资产？资产就是他会一直不断的涌出资金，然后呢，会不停的涌向账户之外呢，这些叫做被动式收入。即使他在打高尔夫球或者在睡觉，在做任何的事情，这个资产呢都会为他带来剩余收入。这个就是刚刚我所讲的，可以有三大行业当中，就好像我说的，这几个月不经意当中也诞生了10多个黄金董事。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就会发现到，当资产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不是你要它停它就停得下来的，好吗？哦，所以呢，来62页这个很重要哦。他说什么呢？人们对网络营销最大的误解就是它只是一个卖东西的行业，你卖多少产品就赚多少钱。那约翰就有讲到罗伯特哦，他说你说的没错，人们总以为要在这个行业内获得成功就是要卖许多的产品，但网络营销的关键并不在于你可以销售出多少特定的产品或服务，因为不管你多么的善于销售，说实话你一个人大多数就是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你肯定也会认为自己不善于销售，对吗？但你能赚到的钱都是非常有限的，毕竟一人一天只有24小时，不是吗？哦，所以呢，如果今天有朋友问你，哎，我不会卖东西的嘞。其实到现在，我上个星期我去 KL 跟进一个朋友，1年多没见了，我去跟他暖身了，然后我就发现到，他就跟我讲， 他说 OK 啦，我是看你做得很好啦，但是我觉得我就不会卖东西。哦，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他，哎，其实你对直销有误会，哎，其实直销不是在卖东西，友善啊不是一个教你怎么卖东西的行业，但是一开始你要先透过卖东西 OK 去建立一群忠实的消费者在你的网络当中，然后这一群消费者他们呢会 不由自主的爱上友善啊的产品，然后呢把这个服务或者产品去分享去推销给其他人，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慢慢的呢团队就会被建立起来，一旦这个团队被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个被动式收入就来了。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 OK， 我们要去让我们身边的朋友去理解来到友善啊不是来卖产品哦。最后我给大家这一句很重要的这个 closing， 来到友善啊我们不是来卖产品，因为我们再怎么样厉害卖一天也只有24小时，可是在建立友善啊这一个被动式资产之前 OK， 一开始我们加入友善啊，我们一开始一定是先跟身边的朋友还有爱人们分享友善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定要去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把友善啊当成一个赚钱的工具，而是我们呢要把友善啊这一个产品呢分享去给我们身边所爱的家人跟朋友，让他们都成为忠实的支持者。当这一群忠实的支持者爱上这个产品并且帮你做转介绍的动作的时候，你的资产就被建立起来了。那很多人很可爱的，他都会讲说，哎呀，我先不跟我老婆讲啊，或者我先不跟我家里人讲，我先从外面的人做起。那其实我会觉得说，难道今天你认同最好的东西，你不是先从自己的家人开始的吗？所以你有没有自己先成为友善啊的忠实支持者很重要。当你是忠实支持者，你很相信这个产品跟这个事业的时候，你就会懂得要怎么样的去把更多的人带来友善啊，然后把这个这么好的事业跟模式带给他们。所以今天呢我会提早结束我的分享，然后我现在也要赶去另外一个 Zoom 好不好。所以呢明天呢我们呢再继续今天的话题。谢谢大家，很开心，可是我觉得太短暂了好不好。 OK， 所以呢我们现在把时间呢交回给我们的主持人 Jason。
谢谢时间老师。所以我们常常都说听君一席话胜读百卷书，真的，我每一天每一天都听思杰老师的一席话，真的每一天都学到不同的东西。像今天我学到了一句话，就是要把自己变成资产，不然就变成你身边人的负债咯。所以来说，现在今天的晨会就到这里，但是在结束之前我们来唱一个团队歌。
Oh
谢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再见。